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号，公元2013年9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20国集团高峰会，一远藏人士散发抗议传单遭捕；西藏淮南州州庆，当局要求树立中共国旗；中共包庇特列汉人，引发境内藏人反对；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第3届理事会议在达萨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部长将出席国际佛教联合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国集团高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召开，一名远藏人士在市中心一建筑物上举行和平抗议活动，随后遭到了俄罗斯警方的拘捕。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20国集团第8次峰会从昨天9月5号开始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会场外有许多针对各种议题的抗议示威活动均遭到了俄罗斯警方的镇压。而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获得的一部短片中显示，有一名俄罗斯青年女性也因为散发了介绍藏人自焚浪潮的传单而遭到了拘捕。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计划联络人次拉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这部短片的内容，他说：俄罗斯籍少女莱利米勒于昨天5号爬上圣彼得堡市一座著名建筑物上，身穿写有20国集团西藏仍在燃烧字样的 T 恤衫，向下抛洒印有自焚藏人情况的传单，有不少过往民众对她进行拍照并阅读传单上的内容，但稍后他被俄罗斯警方拘捕。据介绍，莱利米勒曾到印北达兰萨拉学习西藏歌舞和藏文，从1年前左右开始关注西藏议题，参加过多个援藏活动。另据消息，位于德国的藏人及援藏团体也在位于首都柏林的总理府前发起活动，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有关西藏紧张局势的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淮南州60周年州庆活动于昨天5号开始在军警的严密管控下进行，当局强行要求当地各经商户在店铺门上树立中共国旗。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中共政府从昨天5号开始隆重庆祝淮南州建立60周年，本周3、4号中共政府要求各校学生手持中国共产党国旗沿街来回走动。索南还表示，中共当局组织歌剧团表演藏戏等节目外，几天前开始在街道两旁树立多面中共国旗，并强力淮南州所有商铺、饭店和旅馆在大门上树立中共国旗，同时还警告说，若不悬挂国旗，将会给予巨额处罚。此外，之前在西藏安多甘南州进行的所谓60周年州庆上，中共当局部署大批军警进行严密管控，连表演西藏传统牦牛舞的演员都有武警代替，为此引发网民批评，并表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既然出现问题就应该理性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镇压百姓。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果洛州半马县境内的马葛河林区，最近来了一批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和珍稀鱼类的汉人。当地藏人与这批偷猎汉人间发生了争执后，向中共当局进行投诉，但当局却包庇了这批偷猎汉人，于是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顿的报道。
西藏安多果洛州巴马县一名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透露，
这班正常的呢，他开始出现了之后，像那你懂，
上月17号，巴马县境内的马克河林区来了一批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和珍稀鱼类的汉人。当地藏人发现这一非法捕猎行为后，向中共当局投诉，然而当局却声称这是合法行为，从而包庇了这批汉人，因此当地藏人与中共当局间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消息人士表示，虽然中共当局经常在当地进行环保演讲和宣传，然而在现实上，当局不但不制裁汉人所进行的非法捕猎行为，反而认为这是合法的。于是巴马县藏人呼吁当局慎重处理这一事件，并与当局间发生了长达3个小时的争执。随后一名中共官员表示，捕猎野生动物和珍稀鱼类的汉人以后不允许在当地偷猎，并鼓励藏人们继续进行环保活动，但当地藏人都表示这只是做个样子而已，不会有实质意义。位于巴马县境内的马赫河林区是西藏安多最大的原始森林之一，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其中包括很多种一级保护动物。2012年，巴马县境内也曾发生过多起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和珍稀鱼类的行为。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机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昨天5号在达兰萨拉召开了该组织第3届理事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昨天5号上午8:30在达兰萨拉堆巴藏人协会的大厅中召开了该组织第3届理事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达兰萨拉多个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等23个地方代表共同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
年长建给杜罗迪南了，
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言，表示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强权高压政策，导致上百名藏人自焚和日益恶化的西藏紧张局势，并强调要推广及宣传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还强调，当前在国际社会和有些媒体却报道说，流亡藏人社会就西藏问题发生意见和矛盾，称西藏独立人士和中间道路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以此认为流亡藏人社会已处于分裂阶段等。或许这类人不了解民主体制，只要看见不同的政见就误认为那个社会出现分裂。事实上，支持中间道路的民众也好，争取西藏独立的民众也好，都一致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在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因此，两者都为全体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利益付出努力。桑东仁波切还赞扬流亡藏人们在过去几年中努力开展着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各国民众推广和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会长加扬云丹 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为期两天的理事会议主要审议之前所制定的决议案落实情况，以及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方面进行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和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等将受邀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国际佛教联合会首届创始会员大会。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于本周日八号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从本月九号至十二号出席由印度佛教组织阿育王使命举办的国际佛教联合会的首届创始会员大会，下周四十二号将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此外，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列多杰仁波切也于下周一开始受邀出席这次为期四天的国际佛教联合会首届创始会员大会，并将主持变异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佛教研讨会，同时还以佛教信徒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为主题发表演说。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
中共会不会是在布局，很用心的、很远虑的布一个很大的局呢？这里面貌似出现了很多各种身份的人，白脸、红脸、甜言蜜语，甚至在打悲情牌，而他们用重启谈判做诱饵，用访问香港弘法做诱饵，包括最近新华社报道中共投入250万元修善尊者达赖喇嘛故居，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让尊者最终承诺转世到国内？正如党校教授所说的，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而且他还在最后提出警示，是啊，险地不复，当有人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之时，唯愿尊者平安，尊者无恙。另外，中国学者胡平先生也在解读静威教授讲话一文中称，那些涉藏的中共官员学者，只要他还良心未泯，面对当前西藏的现状，他不能不感到不安，不能不感到焦虑。其中必定会有一些人力图公开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们需要表明他们并不认同当局的做法，他们希望当局改弦更张，他们也许知道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至少想表明，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和他们还不一样。胡平先生还说，静威教授主张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无非是当局历来的如意算盘，而他所说的用金瓶撤迁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也无非是当局一项的策略。值得关注的是，静威教授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但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非同小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爹爹。